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清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以赛亚54、55章里面得知你的心意，对于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你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求主在这两章的讲解当中呢，你特别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真的能够尽心尽意的来爱你，寻求你的恩典。我们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堂堂进入了54章跟55章哈。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在以赛亚54章哈，在那个。是跟着前面以赛亚53章啊，因为以赛亚书53章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旧约的福音啊。那旧约的福音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哈，成了赎罪祭。那耶和华神把一切的人的罪孽呢，就压在他的身上。那么他这样成就了之后呢？这个之后呢，你就发现到从53章以后，54章、55章接着就讲的事情呢，就跟这个耶和华这个仆人啊，所成就的事情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他成就的事情呢，所以你看54、55章的时候，你就会充满了盼望。好像我们一个人呢，在经过了很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已经成就了。然后呢，在54、55章的时候，虽然在当时我们在讲在当时的人，你在一个很痛苦的当中，你所经历的这一些患难艰难当中，你就突然之间看见了一束曙光那一道曙光，然后你就觉得哇，这个是一个很有盼望的。那当然这个盼望就是因为弥赛亚耶稣耶稣基督他成就了这样的事情。当他成就这样的事情之后呢，那我们就会想说哇，我们每次读到53章的时候都会觉得耶稣真的好像真的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好像神真的很狠心把所有的罪都压在他身上。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也就是神爱我们所以你从53章，我们字眼当中，我们看见了神怎么样子的刑罚这个耶稣基督。但是其实他是用这样的刑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所有的罪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承担，所以他为了爱我们那他愿意来承担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你会突然发现到神真的在爱跟公义慈爱跟公义方面做了一个很完美的平衡。当这个完美的平衡一做成了之后我们再来读哇54、55章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到神真的是很伟大，而且伟大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实在是要献上我们的所有来爱他。好，那我们请腓力麻烦你就念那个54章好不好？对，谢谢。
谢谢。哈利路亚。
你这不怀孕，要说躺，你这问题或惨难的要发生。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将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锥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致羞蒙羞，也不要报愧，因你必不致咒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 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你，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遭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被所许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永远的慈爱连续。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知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吹嘘炭火打造和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我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
哎，好，谢谢。我们呢，在你可以讲说，这个是54章是一个信心之歌啊 ，The Song of Faith 啊，因为我在说，就是53章这个仆人已经成就的事情。所以呢，对整个54、55章这以后啊，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信心的宣告。这信心的宣告，第一个就是，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所以你可以讲说，这边就是一个喜乐，这边就是一个快乐哈。那这个快乐喜乐呢，他说，因为你没有经过惨难，你就会生很多很多的儿女，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那意思就是说，好像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嘛，这个你可以讲说，一个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个不太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呢，他说，可是这就是一个欢呼，一个歌唱，一个没有怀孕不生养的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还要多哈。那这个我们从一个教会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这完全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说教会要生养，对，就是不是经过一个女人生出来的。我们的教会所有的生养就是传福音，这个传福音呢就会越来越多，而且呢教会要扩张啊，帐幕之际张大你居所的幔子，意思就是说教会要增长，教会要什么？教会要人数增加，地方要大，人数要增加，然后你看第三节，他说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啊。这个就是说，神的国、神的教会要扩展到全地，要得多国为业啊。意思就是说，这个福音要广传，这是一个信心的歌唱，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这个神派定他所做的救赎之功。因此在我们在看54章的时候，我们马上知道这个是教会，这个教会要扩张，这个教会的扩张，人数的增加， 品质的增加不是因为我们人啊，不是透过人，是透过上帝，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个神他的宣告，他的宣告，那我们待会在55章里面会讲到哈、啊，这个神呢，他所说出来的话啊，必不突然返回，要成就他所喜悦的。那、啊、这就是神的定义哈、啊，他但是这个定义的基础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必须要钉在十字架上面，因此教会呢要扩张，就是完完全全是根据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之功，如果没有耶稣的话，这一切事情都没有了。因此我们这个可以马上的看到，在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当中要成为可能，要在属于必得多国为业的这样子的一个福音性呢，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传福音，我们必须要传福音到地极。那我们很高兴呢，我们后天呢，我们有一个弟兄要来强讲这个大使命哈。我想这个大使命就是一直在告诉我们以赛亚书54章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然后第四节开始他说，你不要惧怕哦，也不要蒙羞，也不要抱愧哦，你不至于受辱哦。你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哦，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那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啊、哦，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就好像就是说，哎，前面才讲说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还要多，它是什么意思？当然就是讲到一个教会的一个层面里面哈，也你可以讲到是以色列的一个层面里面，因为以色列曾经有一段时间哈，我们前面在讲说啊。这个以色列被休掉了哈，这个在以赛亚书50章的时候就已经这样讲了。那但是呢，耶和华神呢又会什么用他的慈爱来怜悯这个以色列哈。那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哈，那其实这个是对教会来讲，教会，因为我们现在呢，教会就在讲心腹啊，预备做心腹啊，预备等着迎接。我们的君王降临，这是我们属灵的新郎，好，这是我们的丈夫，愿基督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我讲过哈，以色列的圣者呢，一直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你就把它当作是耶稣基督哈，啊，他必称为全地的神，耶和华召你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弃，就是又能索取被弃的弃。那这个就讲到以色列，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他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念哈，就是以色列国呢，就是耶和华他所爱的，他是他的妻子嘛，他暂时离弃他，但是他用永远的慈爱把他连续。他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但是要用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所以对于以色列这个国家，他要用一个慈爱怜悯，以永远的慈爱怜悯来对待他。那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他在这个过去种种的历史当中，你可以看到他被欺负，纳粹谋杀他，600万犹太人被杀，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几乎现在呢，全世界呢，犹太人呢就是反犹太人，就是对犹太人就很不客气哈，因为他们通常来讲比较有钱，而且他们的宗教呢也比较独特。好，那可能除了中国对犹太人比较好以外啊，其他的国家非常的反犹太哈。那我在想，就是说啊，我们今天如果用一个教会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也是耶和华，我们也是耶和华的所爱的心腹，因为整个教会就是一个心腹的教会，所以你可以讲说，他一方面是在讲以色列，一方面也是在讲教会。所以如果说54章，如果从一个犹太人的眼光来看的话，他说哦，原来这个犹太的国度应该会扩张啊。可是你知道以色列在2000年来，他的国家灭亡了，他的国家国民是被在世界上抛来抛去抛来抛去哈，一直到现在呢好不容易有一个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国复国了，可是他的国家并没有扩张境界，他的国家并没有 很大，它很小，而且周边的国家都要它死，周边的国家都要它灭亡啊。但是只有教会，教会是不一样的，教会就是要扩张，所以只有教会呢 fulfill 就应验了这里面所讲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在旧约当中啊，特别是在讲先知预言的时候呢，当你讲到以色列的时候呢，也通常往往啊会讲到教会。所以啊，我们有些时候会问啊，这到底是在讲教会，还是这到底是在讲以色列国，还是两个都有？所以在我们在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呢，通常神对于以色列人的这种应许，我们呢后代的这些新约的信徒啊，其实有些时候会说，哎，这个好像应验在教会里面啊。但是这个应验在教会当中的，不见得就是说，哦，教会应验了，所以以色列就不需要应验，也不是。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双重性的预言啊，这是神非常巧妙的哈。因为我们从属灵的程度上来讲，层面上面来讲，我们的教会呢，其实就是属灵的以色列，好，你也可以这样想哈。所以我们在这边呢，特别要领受到这个五十四章里面所要讲的信息哈，是有双重性的，一方面是讲以色列，一方面是讲教会。OK， 好，第九节开始，他说：“这是我向挪亚洪水，我怎样发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第十节是非常有名的话，而且有一条歌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唱哈。那个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那这条歌小朋友都会唱啊。那它的出处就是以赛亚书54章第十节，他说神的慈爱、神的平安就一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注意啊，我们54章第一节不怀疑不生养要歌唱，所以你发现到教会里面一个特征呢，就是在歌唱，而且呢神的慈爱、神的平安呢都不会迁移，就是连续我们的耶和华说的。所以呢你可以讲说，这边呢讲到仁爱、喜乐跟和平，这个地方呢就讲到我们的神必定会保守我们，是信靠他的，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这是一个很棒很伟大的应许哈。他的慈爱、他的平安是不会离开我们的，就好像什么，好像在挪亚洪水的时候，神怎么样用彩虹立约，他说这个约我永远不会怎么样，我永远不会 break up， 永远不会这个不遵行的，他一定会遵行的。他怎么样应许我们世界不会再被洪水淹没，那这件事情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上。当然最后的世界不是洪水淹没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有洪水啊。最近中国大陆有洪水啊，台湾前一阵子也淹水。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其实并不是说神的应许不对了，不是，是神不会用洪水淹没整个大地，像诺亚洪水的那个时代，而神将来毁灭这个世界是用火。如果你去看彼得后书的话啊，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火烧灭哈。所以那个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呢，是整个火来毁灭这个世界。那第一次挪亚洪水是用水来毁灭整个世界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稍微一个说明哈。然后呢，在54章以赛亚书从40章以后都是在讲当时以赛亚写的预言150年之后的情况哈。所以我们还是要记得，在当时的人哈，在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他们还是生活在一个很困苦的状态当中。当然在那个时代的困苦当中呢，也同时呢，在历世历代我们新约的圣徒当中呢，你跟我有些时候也是会在一个困苦、困难、艰苦的这种状态当中的。所以呢，他说你这个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其实现在历世历代的犹太人都还是这个样子啊。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像一两百年前很多的宣教士跑来中国啊，跑来全世界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是怎么，他们是被风飘荡、困苦、不得安慰的人，因为他们撇下他们在自己家乡里面优厚舒适的生活， 跑到一个没有开化的地方，跑到一个环境很肮脏不够卫生的地方，他来就是来传福音。那这种心智就是在我们的宣教士里面，那么他要这些不得安慰的人，不管是以色列民，不管是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在历史历代当中，还是我们现在的宣教士所去的地方呢，他的应许就是说，我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蓝宝石奠定你的根基。这个地方又一次再一次在讲什么？在讲教会。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属灵的什么？属灵的祝福。这个属灵的祝福就是说，他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周围的边界。也就是说，你的边界、你的城墙是稳固的，是美丽的，是漂亮的。它的外表，你整个好像从一个教会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的外表、它的城墙，如果这是一个属灵层面上面的看见，我们要看见我们教会的城墙是宝石、彩色的石头。是蓝宝石根基，蓝宝石基本上就是神啊，因为神的宝座就是蓝宝石。如果你要去看那个出埃及记应该是第24章，里面可以看到那个神的宝座就是什么，就是蓝宝石。这个蓝宝石，然后城门是宝石做的，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宣告我们教会的围墙就是这些宝石所造成的。我们的边界划地为界，这是我们神的国度，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城墙。另外一方面，你的儿女就是我们内在生命，我们的内在的生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就是说我们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这个查经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宣告神的话，我们呢在神的话里面呢得到喂养，得到什么？得到教训，我们来学习他的法则。因此我们有教会城墙的保护，我们有神在我们内在里面呢要来教训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忠信的人，公义得以坚固。因此呢，我们就会有什么？我们就会有真正的平安，我们有真正的什么？不会被欺压，不会被惊吓，惊恐不会临到我们。即或有人聚集，也不能够胜过我们。哈，你在这边讲，他这边15节是用一个比较负面的这种说法，他说有人聚集，不是神聚集他们来攻击教会的。哈，那另外凡聚集攻击教会的，必因为你扑倒，或者是你看那个小字哈，必扑倒向你投降。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方面，你就看到神给我们的一个保护，对这个教会的一个保护，是一个彩色的围墙，宝石的围墙，宝石的根基，它是在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专员上帝的训诲。所以我觉得一个牧师啊，在一个教会的牧师，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还是要把神的话传讲得很清楚啊，这是我们一个内在的生命。你也可以讲说，外在的城墙是上帝做的，但是内部的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要一同来学习神的话。如此的时候呢，我们的公义、我们的这个平安，我们就不会被欺负，更不会得到惊吓。那这个是上帝一个很美好的应许。这个应许呢，在接下来的2节当中呢又更加的讲，他说为什么你会扑倒，你不会扑倒，是人要跟你投降的。为什么？因为呢，他说吹嘘唱我打造合用器具的铁匠是我所造的，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的。也就是说，世界上这些军事武器是神所造的，是神给人有智慧去制造的。好，现在呢我们看到全世界都在拼这个飞机，拼这个飞弹，谁造的精密，谁造的射程远精确啊，谁就占上风哈。那这个事情呢，就是神他这是神给人智慧去创造的，但是这一些 创造出来的毁灭人的这些器具，不是为攻击教会或是攻击以色列他了。我们再一次再讲说，这个是预言的双重性啊，不是来攻击以色列，也不是来攻击教会的。因为第十七节是一个很伟大的应许，他说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意思就是说必不会亨通的意思。在前一阵子以色列他们发明了一个防空的这个飞弹，前一阵子从那个巴勒斯坦地还有从那个加沙走廊他们对以色列发射飞弹，那以色列的那个它的防空技术是非常精确一流的，所以打过来的飞弹每一个飞弹都被它的那个防空飞弹击毁，所以没有造成伤亡。就是任何一个巴勒斯坦地任何一个地区发射出来的飞弹一飞出来，马上以色列的军方就知道，马上那个反飞弹就会打出去，所以他们那边有一个很棒的一个防护网。那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头攻击你的，你并定他为有罪。意思就是说，在审判的时候，就是说神在末世审判的时候指责我们有罪的呢，我们一定胜过他们，一定会判定他有罪。为什么？因为前面五十三章，因为耶稣基督的做成的救赎，在国的这个层次里面，在教会的这个层次里面，甚至在个人的层次当中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称为义，也就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我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个义就是救恩啊，因为在以赛亚四十章之后，义跟救恩呢，有些时候是同义字，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整个救恩的认识，就是因为神的仆人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当然这个最后一句话，这个耶和华仆人的产业，这个耶和华仆人的产业就是以色列的，是指以色列的，也是指属灵的以色列。所以如果说我们一直被人家指责有罪啊有罪啊，现在呢我们就要宣告，就是说我们的罪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承担了。如果有人指责我们不是，指责我们不对，这些呢我们就说耶稣我们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哈。所以不管是现在也好，不管是审判的时候也好那些指责我们的人的指头，指责我们的这有罪的人，他们要在上帝面前悔改哈。他们要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否则的话，指责我们的人如果没有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话，那么他就不好了，那么他就是需要在神面前交代，他指责我们不好，但是神已经赦免我们了。所以也同样的这些要来攻击我们的这些军事武器，要来攻击我们的也必定不亨通哈。即或他们可以把我们毁灭了，可是神必定会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这个就会对我们所受到的冤屈，他会伸冤的哈。所以这就是神对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启示哈。也是一个预言性。那么除了这些外在的攻击之外，那我们下面一章呢，第55章呢，就会讲到什么？讲到一个属灵上面的富足。这个属灵上面的富足是一个内在生命的。我们前面是讲到外在的攻击外在的攻击，然后我们有学习神的话语。那55章呢就会讲到更深一层，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怎么长进。那这个生命上的长进呢，其实都是透过我们神的应许来的，我们自己本身呢做不到哈，好像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学习哈，这是我们人的责任，我们要学习。可是这个学习也是靠着每一个人，有些人学习的很快啊，有些人比较聪明啊，有些人可能要读十遍才懂，可能有些人他就读一遍就懂了我们 我们好像在程度上面会有分别，可是呢，在第五十五章你就看到不是这么一回事，完全是神的恩典。好，好，那我们佳佳可不可以麻烦你念一下这个五十五章，就有十三节哈。对，全部念完，对，谢谢。
好，你们一切干渴的都要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来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水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去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有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吉藜，番石榴长出代替吉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
好，谢谢。所以我刚刚讲了，就是说这一段呢是在讲一些属灵的生命哈。我们要注意哈，五十五章里面讲了都是属灵上面的富足，并不是物质上面的富足。他一开始讲说你们干渴了就进水来哈。当然我们水可以说呢，通常一般来讲水就是指神的道哈。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哈，你们都来哈，买了吃，不要银钱哈。那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一个劝勉，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花银钱买那个什么，买那个吃不饱的，不足为食用的，用劳碌买的不能够使人饱足的。换句话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吃啊喝啊，这些不能够使我们得到属灵上面的饱足，因为这个饱足是一个属灵层面上面的。那么属灵层面上面的饱足不是用物质，不是用钱可以来买得到的。这个就是神国的里面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用钱来买到这个满足。我们只有什么，我们只有听他说什么，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听谁的话，听神的话，就能够吃，就能够得享，就能够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所以意思就是说一个属灵物质，不是一个属灵丰盛，不是靠物质，不是从一个自然界物质界的层面去接近的。那这条路是一个属灵的道路，这个属灵的道路就是到耶稣的面前，到耶稣的面前留心的听，就能够吃，就能够喝。那我们查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意思就是应验这一句话。所以这句话如果从一个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七章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句话就完完全全可以理解了。你们只要侧耳而听， 听什么？听耶稣基督传的福音。你们传的福音，你们就必定活，而且呢，会立一个永约，就是应许那大卫可靠的恩典。这个可靠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第四节，我也立他为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使礼。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OK。你素不认识的国民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这个就是在讲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司令，就是这个君王，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好，我再讲，以色列的圣者就是指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我们要得到属灵的丰盛，就是到耶稣的面前来，要到耶稣的面前来吃耶稣的面前来喝，我们就有饱足，而且我们这个永约就是福音，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跟随他。这个永约就是我们的救赎，就是我们的救恩。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美，一个属灵上面的富足。但我们也在教会里面常常讲，这个真正的富足是一个属灵上面的富足。我们也讲到一般我们在讲什么成功神学哈，这个成功神学其实我们是要从一个属灵上面来看哈。这个成功神学就是说，信了耶稣以后你就有丰富，就会富足。但是呢，一般的人呢，成功神学的人他会讲说，那是个物质上面的丰盛，物质上面的富足。但是如果你看以赛亚书55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不是在讲物质上面的丰盛，他特别讲到你用物质方面是买不了属灵的富足。我们只有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只有留心听他的话，我们就能够吃得享肥甘，心中就喜乐。那这种属灵的富足跟满足不是物质上面可以买来的。所以我再说，我们所谓的 prosperity theology 就是所谓的成功神学，我觉得成功神学可能翻译的不是太好，就是太有那种功利性啊。其实让那个 prosperity theology 应该是翻译成兴盛神学啊，就是富足。但这个富足并不是物质上面的富足，这个富足乃是属灵上面的富足。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那我们就可以说prosperity theology 是所谓的成功神学，是有它一个神学上面的立场，只是很不幸的被人家应用的时候光光应用在物质上面。而我们要说这个 prosperity是神给我们在以赛亚书55章一个很伟大的应许，我们就是光光到耶稣的面前吃跟喝，我们就有属灵上面的满足啊。这个就是有属灵上面的丰盛，有属灵上面的什么，有属灵上面的突破，我们会越来越像耶稣，我们会喜乐，我们会得享肥甘，让我们心灵上面的空虚得到满足。今天世界上有多少人有所谓的忧郁症，有躁郁症，他们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因为他们没有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他们没有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得享这样子的富足。在世界上的物质的富足没有办法满足他们心灵上的需要，唯有到耶稣面前才能够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成功神学，一个属灵上面一个应用哈。那可惜的，大家一听到成功神学就说，哇，这个是太功利主义的啊。所以呢，我也不会去讲成功神学，我会讲兴盛神学。兴盛是属灵上面的兴盛。第六、第七节呢，那更是太棒了，这也是耶稣基督他一直在讲的哈。耶稣基督在第八章、第九章啊，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你们要趁着白日要做工哦，晚上呢就不能够做工了。那白日做工并不是指一天12个小时，而是在讲一个时代，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我们现在都是在白天，并不是说哦只有白天可以传福音，不是这个意思，是在白天神掌权的时刻，我们赶快传福音，我们还可以寻找他，和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恶人要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要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那你看哈，这个地方有神做的那一部分，也有人做的那一部分。人做的这一部分就是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刻。我们在启示录当中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已经定规了，在七年大灾难的后三年半当中呢，他把权柄交给了敌基督。那个时候敌基督与圣徒征战的时候，他都可以胜过圣徒。也就是说，那段的期间是一个黑暗的期间，有一段的时间是黑夜掌权。那个黑夜掌权的时候，传福音可能就很困难。我不说是绝对传福音没有效果，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耶稣说趁着可以寻找的时候赶快寻找，传福音总是有这个样子的迫切性。所以白日赶快做工，所以属神的国民在趁着这个黑暗还没有掌权的时候，那个后三年半，那个必任意而行42个月的那段期间还没有到之前，我们赶快传福音。这就是上帝给我们启示的，是白日跟黑夜的分别。我们不晓得这个世界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我只知道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对基督徒会有歧视。我昨天看了一个报道，连在一个军队当中呢，当他讲到 God 这个字的时候被他的这个战友们把他轰出去了。那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现在在讲神，在讲到我们宗教信仰的时候呢，我们会被歧视的。所以我不晓得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呢，在美国，在全世界，会不会这个 God 这个字呢会越来越被歧视。当我们讲耶稣基督的时候，是不是会被歧视呢？所以呢，不管怎么样，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要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临近耶稣的时候赶快求告耶稣。第七节，恶人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要除掉自己的意念，这个是我们应该要负的责任。不要说这是神做的，不是，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因为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怜悯，刚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广行赦免，神愿意广行赦免，神做的就是赦免。神派了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你我的罪定死了，所以神可以赦免。所以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两方面的要求都可以满足。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下，人就有责任要离弃自己不恶的道路，不义的人除掉自己的意念。这个道路跟意念，就是手所做的跟心里所想的，这个是神所看的。我们是不是手所做的跟心所想的要归向神呢？这个就是你跟我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的。第八节以后呢，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个好像是一个神的一个宣告，可是他这个宣告呢，他有一个自然界的一种自然界的一种现象，他来表明这个意念。他说雨雪从天而降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是撒种的有种，是要吃的有粮。他就是说他的意念很高，但他的意念高却不是要来毁灭人的，他的意念是要使人得好处的。他的道路呢高过我们的道路呢，但是呢他还是怎么样，还是顾念我们的需要。十一节，我口所出的话也是这样，不突然返回，要成就他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情上面必然亨通。意思就是说神还是顾念我们，神比我们伟大，伟大的太多了。但是他不是毁灭人的，他是要赦免我们，让我们得到好处，所以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因此在这边他讲什么呢？他在讲说呢，你要真正的明白，你真正的得到上帝的这个福气， 啊，上帝的属灵给我们的属灵上面的富足哈、啊，你跟我除了向神认罪悔改，除掉手中所做的恶事，除掉心中所有不对的意念之外，你跟我都必须要有一个天上的角度来看地上的事情。我再说，这是很重要的。保罗他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也讲，他说我们要求天上的事，不要求地上的事。换句话说，你跟我都要有一个属灵上面从天上的角度来看，因为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啊，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啊，所以我们要问说神上帝啊，那你的意念是什么？你的道路是什么？你要让我知道啊，我愿意去跟从啊。因此在我们要有十二节十三节那种欢喜快乐平安唱歌，我们先要有一个属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地上所有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苦难啊，我们在中国在台湾有很多的洪水、okay? 在全世界有各式各处的地方有不同的灾难啊，现在美国现在呢到处都是大太阳啊、哦，南加州上个礼拜每一天都超过100度，那我们这边湾区还好，感谢主。那全美国其他的地方啊，都是酷热啊。那在中国呢，中国有些地方也是很热，但是呢，有更多的洪水啊。那洪水热，那台湾也是热的不得了啊。那么我们就在想说，所有这一些在苦难当中的你我，是不是有一个属天的看见？是不是耶稣快来了？我们是不是因为世界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处都有饥荒地震，天气也不是太好，那我们就知道耶稣快回来了。那当我们有这种属天的看见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以色列国成立了，虽然像以色列国每一天几乎都有一些零星大小的战争啊，可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属天的看见？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世界上的人可能会咒骂啊，这个天气不好啊，那个不好啊，那个不好啊。我们所听到的消息，我们所听到的新闻，可能都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们人与人之间可能都会讲说，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可是你跟我是不是要有一个属天的看见？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可能不太喜欢，好像神使这个犹太人哦，二次大战的时候被杀了600万人。可是这个被杀了600万人的性命不是白白的，因为这样促使了1948年的以色列复国。所以有种种的原因，我们也许看啊，他们好可怜。或者我们现在看，哎呀，现在教会受到穆斯林的这种逼迫、压迫，还甚至死亡的威胁，哎呀，我们基督徒好可怜啊。还是我们要向世界上的人说，哎呀，信你们耶稣并没有平安，我不要信了。还是说我们因为遭受了苦难，因为看到了基督教好像没什么前途，我们就离开吧，我们就去信那个回教好了。或者是说我们世界上的人因为歧视因为咒骂我们就害怕，不是，相反的，我们有这个属天上面来的看见，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我们就说主啊，我也要有这种属天的看见。因此他在十二节之后他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都拍掌，松树长出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吉利，这是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荣耀，不能剪除。因为他答应我们，事情再坏，事情再不好，耶和华一定留我们的名，不会被剪除的。以色列也会被留名，不会被剪除的。这个是他一个很伟大的应许，他的应许就在我们当中， 他不会离弃我们。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属天的看见，这个属天的看见就是对神一个最坚定的一个信仰。这就是我们的53章、54章啊，感谢赞美主哈。有没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可以跟大家讨论的？哈利路亚，感谢主。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请 Christine 啊，潘姐妹，你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好，感谢神。亲爱的爸父神，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查经的时间，主要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蒙你的造就和恩典。主要是的，主要你要扩张我们每个人的帐幕之地，张大我们居所的幔子，使我们向左向右开展。主要也求你扩张我们每个人，主要你在我们里面的国度。主要也求你扩张我们的眼光，赐给我们属天的眼光，就是神你的国度。就是说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你说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当然来。主啊也求你用你自己丰富的生命来喂养我们。主啊你说吃你的吃你肉的就永远不饿，喝你血的你就永远不渴。主啊我就自己的生命就来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主啊要你也扩张你在我们里面的真理，扩充你在我们里面的真实的生命，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主啊属天的生命。对呀，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未来的道路，主啊，求你来引导我们，指点我们，指教因为主啊，你的话也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让我们能够一欢欢喜喜的出来，平平安安蒙主你的引导。因为主，你的话也是我们脚前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也求你来引导我们。主啊，你对我们每个人。无论是未来施工的还是我们人生道路的，主啊你求你赐给我们主啊你的旨意，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怎样当行前面的道路。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主啊求你让向我们每个人显明，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这一天都在主的里面。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好，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继续。